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
甲板日志，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今天呢，这一集是献给我们的资深听众朋友女警，还有每一个不知道怎么和最爱的家人相处的听众朋友们。
没错，因为现在很多的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在过去的社运运动里面，他其实是不断的冲撞，或者说接受到的环境其实不那么友善的。可是因为随着同婚通过以后，大家的性别友善的风气就越来越高涨。那接下来等到我们成家立业之后，生下来的小孩就会是所谓的平权2.0 的世代，就代表他成长过程中他是没有接受到那些不友善的环境。那我们这些新时代的爸爸妈妈，或是未来的爸爸妈妈们，要怎样去面对小孩，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课题。
对，而且这一集其实起心动念真的是因为那个女警朋友很喜欢跟我分享她的小朋友的一些超音波图，
是，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哦，
这个鼻子像爸爸，
是
哦。屁咧，他看不出来的胡子一团，
就胡子一团，然后他就每天都好开心好期待，然后我真的跟他没有共鸣，可是我又不忍心泼他冷水，你现在听到哈，我没共鸣。可是我觉得他有这个期待跟这个想法跟这个转变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当他有小朋友之后，他当然会期待说接下来这孩子会怎么样成长，他们作为母亲要怎么做。
没错，
所以我觉得设计这一集就是也思考一下，那我们之前的爸爸妈妈们是怎么样想我们的，所以也算是去聊聊说上一代对我们的期待这件事情。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趣隆重的邀请到了一位大来宾，
真的是有点太厉害了。
对，
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刚刚就是小聊一下，已经被震折住了，
下风，但是真的是一个就是很厉害的老师。
对对对，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欢迎子阳老师。
好 ，Hello， 大家好，我很开心坐在我面前两个很帅很帅的男生，所以我超喜欢他们的，因为我的小孩本身他现在在场，那我很开心今天可以大家一起来当做聊天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很不错。
那我们也请他的小孩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嗨，我是他的小孩，我叫杰。
所以今天是个母子的一集啦，一个专访。
不过子阳老师刚刚在开播之前跟我说，哎，你都是遇到烂桃花，我觉得我现在有笑不出来了。我现在访的有点辛苦，
因为
心很累。
子阳老师其实是非常厉害的姓名学老师，
没错。
所以他待会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命名杰恩的名字。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就是名字本身就是一个，老师刚刚有提到说是个咒嘛，就是他会陪伴我们很久，他会成为一个短短的咒语，然后连接你跟这个世界。那我们就想要聊聊老师怎么样命名杰恩的本名郑俊腾。
我跟大家聊聊啊，其实命理这个东西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它是非常的古老啦传统啦，我才不信这些呢。那你不信可以啊，但是它事情它还是在运作着，而不是因为你视而不见像鸵鸟一样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不管哦。我相信应该现在年轻人的口头禅都是这样啦。好，那我告诉你，你不妨信一下，因为呢铁齿会没贵人，没有人要告诉你一些事情，那你不妨装乖听一下，那我就愿意多讲一些这样子。然后我在为客人服务的时候，我会给他一个观念，我会为你量身定做，你不要赶我，现在就要那个名字，你不要拿，因为有些客人很急，他说老师我现在就要，我说你已经苦那么久了，有差再苦几天吗？
是
这个时候就是我要他静下来，因为凡事你冲动的话你会做错决定，你不要一时激情嘛，对不对？所以我会跟他讲说没关系，再多等几天，你不差这几天。而且我也跟他讲，你放心，你走得进来就表示你得救了。就刚刚那个来
安迪
说，我说他烂桃花的时候他心伤了一下，你放心，只要遇到我子漾老师我都会拯救他的。
好需要啊，
很激动你知道吗？
因为我讲话很直接啦，很直接，所以我的客人都知道我的个性哦。我说你要听好听的还是直接一点的？那现在的客人都很聪明，说老师可以直接一点，然后之后再安慰我一下好不好？
好需要，
老师有做到安慰的服务就是
了。有，这一定要。为什么？
太完美了吧。
你把他捣碎了，击碎了他的自信心，你要把他拯救起来，
再把他重塑起来。
对，你一定要拯救他才能够让他离开。对不对？命理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有办法把他打掉重练，砍掉重练，你还要让他重塑属于他的形， 再放他出去、啊、你一定要拯救他，不是把他打击完然后赶他出去、嗯、或者放他走放生、嗯、不是、因为姓名学是可以改变你的命运的、嗯、先天不足没有关系，你用后天的名字来改变你自己。先天就是我们的姓，哪家不投胎，你怎么会姓萧，怎么会姓王，对不对、嗯、诶，还不是王永庆的小孩，没得选，就这样生下来的。那当然不会没得选啊、嗯、但这讲深一点就讲到修行去了、嗯、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一块。
好的好的，
就是说我没得选，我要投身在哪一家嘛，名字就是你出生你爸妈给你的，
对
对不对，那这个是后天的，所以我可以选吧，我长大了我懂了，对不对，那名字如果不对的话不妨改一下。嗯，人生就像一场戏，你穿什么衣服演什么戏，嗯，合不合理，
非常合理。
你今天如果穿一个消防队员的衣服，你会去干嘛，开飞机吗？
不可能，
会去拍 OnlyFans。
没事没事，
只要老师不懂 OnlyFans 的部分，那个是我们
一些
听众朋友的梗啦。
OK，
装扮
没关系，我也很懂啊、
嗯、真的吗？ OnlyFans 吗？
我跟小孩子非常好，
我没有跟你分享过这个。
没有没有距离，
没有距离，
是真的。 我什么都知道，像那个什么
什么
九天玄女有没有、
哦、降落降落，
那个我也知道、对，好，我们回归正传、嗯、那我会跟客人讲啊，最好的会给你，然后有些客人你看高拐，这个高拐是什么意思，说老师还有没有第二张，但这种几率很低啦，因为我的名字接受度很高。
第二张的意思是说我有没有第二个选项可以选吗？
对，就说老师这张刚才是更奇怪的、来，这个很重点哦，千万不要，因为为什么呢，
不要选怪字，对不对，
对，这一点我最好的就第一时间给你了，因为我要让你好我才会好、嗯、你会帮我介绍吗？我们讲比较现实商业一点、嗯、对不对，
对，
所以你跟我要第二张的时候，那要降格局要降分数的，我不会不给你，我一样给你，但是我会劝你用第一张啊，
那个就是降格过的了，
对不对，对，那我们再选一点，当你第一张不要，等于你的冤亲债主在挡你、哦、啊，那你要不要呢？所以呢，从你的言行举止，你在选名字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出你的运要不要开了。所以第一时间客人来拿名字的时候，他会说老师哎，我好期待哦，你给我建议一下看我哪一组，我说你先看，你只要马上选出来的你运要开了、嗯、那如果说有没有那个复杂一点的字啊，例如就是没看过的，我不要取跟人家一样的字、嗯、千万不要，
这种都很危险、嗯、
超危险的，你读不出来的字只有你会还有老师会，其他没有人会、嗯、你是要跟老师交往吗？嗯，是不是，你要拿出去运用的，对不对，放诸四海皆准，你的字每个人都懂，那个我觉得你一定很有亲和力，而且你的运一定很顺、嗯、那如果你的字是人家练不出来的，你的表达力就出问题了、啊、你就没贵人了、
嗯、所以其实取名字它是有很多的巧思的，你可以从一个名字去帮他认识这个世界，去开拓视野，甚至是建立人脉等等的、嗯、那俊腾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所以呢，好了，我为什么一直讲前面、那個、
我们概念先厘清，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我现在就是说，那我的小孩他其实也是我的客人之一啊，对不对、嗯、我对怎么对客人一定是怎么对他、嗯、我怎么对他也是一样怎么对客人，就是我要让他好嘛、嗯、那这个好就是说哎，取名字还有个重点，你全部都给他好的哎，就对了吗？
不对吗？
不对啊，
为什么？
就要留一些不好的吗？还是怎么样？
是我通通给他好的，他能用吗？
哦，他有些用不到，
对，还要看他适不适用哦。给你最好的，但是量身定做，就是你需要的，嗯，你适合的，你需要的，不是我给你通通好的就好，嗯，好，还有因为他长大了，如果他还是在六岁以内呢，取他的名字要考量他的父母是谁，他的八字要了解、嗯、这很重要，因为有可能你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家里就散了、
嗯、因为子阳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小孩出生之后会影响家里六年嘛、嗯、
影响家运六年，影响自己一辈子，所以这个名字要好好取、嗯、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新闻啊，不是有那个艺人吗、嗯、孩子生出来爸爸不见了，有没有，例如这个名字一定有问题，取错的，嗯嗯嗯，对，这一定要考量到，
不能任意取啦，
对，不要说太任性的认为说哎呀姓那么多干什么，我想取就取什么、嗯、这个导致后续的问题会接踵而来、嗯、有的甚至说老师可是我这个名是济公神佛取的，我说其实不是啦，怎么说是当机好的啦，这个当机的学历本身如果是学历没有很高、嗯、他认识的字是不是比较有限一点呢、嗯、我们排除那一种说研究的很深入的那一种啊， 通常如果是那一种也可能比较不会去做当机啊，我不是说当机不好，但是很可能你会流于那一种每个来都这些字，那还有现在八点档在演什么，女主角的名字男主角的名字可能就拿来运用了，还是那个时代很流行的字。那因为我常常遇到这种情形，就是说有一对夫妻坐在我面前啊，他小孩已经小学六年级了，我看到他的名字我就说离婚了吧，你们两个一定要离婚，一定要离，你们离了没？坐在面前的夫妻敢这样讲，准备被打吗？
对，
他们两个就对看一眼说离了，好，然后我说公司也倒了吧，他说倒了，哎，怎么来的？我说你的孩子取这个名字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你们，然后呢我说你这个孩子还被霸凌，老师霸凌他，学生霸凌他，他说是我孩子不要去读书，他不要去读书，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的名字让我，不要去读书，对不对？是吧？ 好，那娶他的时候我当然就是要把他娶成他就是属于自我感觉还不错的人。
可是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不是才刚出生吗？
那时候怎么知道他需要什么？怎么
会知道他是一个，还是说他可以先从父母抓的生日去判断他大概的走向？
来，新生儿有八字啊，
从生日去先去想一下，这样子吗？
命盘这样，
一定要一定要拿进来考量啊，参考，
了解，
先从他八字下手嘛。但是不是用八字去取名，很多人说老师你讲都很准，但是其实我这名字也是算命老师取的耶，我一直遇到这样的情形，我说没有错，但是各行有各行的领域，如果你用八字取的，用紫微斗数取的，那都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他可以论得很准，但是他对字不懂啊。想想看，取名字要对字是了解的，你知道名字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个每个字的来由是怎么来的，你要知道它是怎么拆解的。取名字要有九个元素，解字、拆字、造字，你知道这个字怎么看，你要看出所以然。比如说这个甲里面有什么东西啊，甲板日志这几个字啊，对啊，你要为拆解、造字、拆字、解字，还有这个字对这个人的影响是什么。那怎么影响？不是以我的感觉第六感，不是，如果以这个感觉很容易出错，我今天要是没睡饱的话不就是把它改错了吗？是不是？
所以例如说甲板日志四个字，然后创立这个节目的人就对他有影响，对不对？
问得好，对，这就叫做公司名，你的品牌名字，所以这个公司名谁取的呢？
我取的，
好，
是好的吗？
好紧张，好紧张！
你确定要先问这个问题吗？你确定要先问这个问题吗？
因为今年是没有入围金钟奖啦，
但去年有哦。
啊，给你个勇气奖啦！
好
啦，不错啦！
好，尚可，尚可，
尚可，尚可，
六十分。
这个时候你不能伤害他，你知道吗？
不能再多说了，不能多说了。
对啊，因为他是节目主持人啊，对不对？
对，
我们试一下再聊，这个题试一下聊。还有名字，就是说你不能把一个人取得，没自信，要把他取得有自信。对不对？没自信很严重，很恐怖，他可能就会做一些反社会人格的事情，
是
歇斯底里啊，对不对？然后台面上台面下不同一个人，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然后呢，你也不能给他取得太过于自满，
觉得很自
傲，对，骄傲，骄傲会没朋友，我们要把它取得是谦虚的，有礼貌的，这是一定要的诉求。
那俊腾这两个字有什么元素是我们可以初步可以理解的吗？
首先俊字哦，因为它本身是己巳年的，你要还要知道它天干地支哦。对，不是随随便说我喜欢这个字就把它套进去。
我们要不要先跟观众朋友们讲一下俊腾是哪两个俊腾？
一个王，
一个王在一个君，
一个王在一个君，然后君腾是
飞黄腾达的腾。
对，是的，
是。
那因为他己巳年的啊，本身是属蛇，以你们知道的，就是说他是吃什么东西的食物嘛，肉食动物，
对，
蛇吃肉，
对，所以你要给他肉，你不要给他草，然后他可能内心就会很空虚，看得到吃不到，很痛苦。橱窗里的牛排好不好吃？
好吃
啊，可是吃不到，
痛苦。
对，所以我爱的人，我爱不到。
更痛苦，
对啊，我们最怕这一种嘛，男人重事业，女人重感情，所以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安排好。其他很多的妹妹嘎嘎，然后这个字就是运用它本身，那个马是他的贵人，所以他要运用上去，
然后他这样就可以飞黄腾达。
不是啦，这个就是说你的名字主掌你的感情判断能力，你的思维能力，还有你的事业，这些完了之后你还要不要有贵人
啊，
这很重要，别人推我们一把比较快。好，你们有没有遇到那一种怀才不遇的？ 有，明明我很厉害，嗯，但是我的运气好糟糕。
哎、欸，他、欸、
我哎、
欸，他真的觉得他运气不是很好。
你是别人的贵人，你懂吗？
我不想懂，
因为你在访问我们。
你做别人的贵人，那不要这样太费力、太吃力，别人也不会感谢我们，绝对不会。对不对？
对，
还会被埋怨。嗯，做越多骂越多。
他子瑶老师，他要快要哭了。
来，
好正。
不会啦，有救啦，真的。遇到我都有救，
好，
真的，我跟你讲真的，
我走进来了，我走进来了，
欸、真的很多客人这样可以走进来，我都要恭喜他。真的有一个女儿，她来拿名字哦，她说老师帮我看看一下我爸爸。当时我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是104年羊年的时候，距离现在很多年了哦。嗯嗯，爸爸是47年次，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哦，不到60岁。我讲话很直哦，我就直接讲说你爸还在。他说老师你怎么这样，我爸当然还在啊。因为有些人会拿一些过世的名单来考我。
哦、
嗯、对，
我有看过这种。
哎、欸、对，但是我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就说哎、欸、不在的人嘞。他说他在啊。我说你确定他心脏没怎样？他说没有。我说那你一定没有跟他住一起。他说对。我说你赶快去关心他。他说他在大陆。哎、欸、我说去关心他赶快。他说老师他很天气的不会改名。我说没要叫他改，不服啊。我说不服，我不敢说，这不能说。嗯，我说你赶快去关心啦，你赶快关心他就对了。然后他就说老师为什么？我说你别问，你赶快去。他说我要来去捷克呢，我等下再来给他关心。结果两礼拜了，卡来跟我的助理说老师有够准的，我爸死了心肌梗塞。所以如果你今天去算命，他要看你的名字，说你名字不好要改。如果他一下就跟你要你的年月日时，我跟你说他不是看你的名字，
你看八字。
对，这样不准，因为他不认识你。他会不是从名字切入的话会给你改错名，你再改还是错的，懂吗？
了解，了解。
不是我们说他不行，而是说真的是姓名学老师的话，从你的名字就可以看了，他不需要月日时。
我必须要跟听众朋友说，我们现在是有点冒手汗，因为你知道前面的时候就是子瑶老师已经帮我们算过一轮。然后我们在算的过程中，就是子瑶老师很精准的讲出我们很多的问题，那部分是没有录到的，就、哦、
快速的点评，
快速点评一下就好，
快速点评就好。
对对对，先从安迪的开始啊，先从我的开始，迪克的开始好了。
迪克安迪，
对对对对，
迪克的本名叫做萧明峰，
也可以请子瑶老师看一下这个昵称对于我们的帮助啦。
明峰就是左边是一个山，右边是一个人民的名，然后峰的话是山峰的峰，不过他这个峰比较特别，他是山放在上面的。
对
对，
那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说，哇，你好辛苦哦，你腰很酸吧？我现在这一题我刚没讲，我现在跟你讲。
我之前坐骨神经痛很多次，就椎间盘突出。
对，而且你会一直复发。
第三次了。
好可怕，好可怕。
来，这个又关于你的事业哟。嗯嗯，你的名字我是建议啦，说真的修正一下、哦、如果你要做事业的话、嗯、真的要修正、嗯、对。
可是像他这种风啊，这种异体字，就是他一下可以放左边一下可以放上面，这种字会不会影响？
当然啦、啊嗯、
因为像有的人群是那种比如君阳是上下的，是左右，这种容易写错字。
上为阳，下为阴，右为阳，左为阴，所以阴阳要分清楚，很重点的东西。
阴阳边会影响什么、
啊、那当然啦、啊、影响你有钱还要有闲，东西南北随你游，有钱没闲，钱你的第三者帮你花。
嗯，那只要
你另一半的第三者帮你花、嗯、
那子瑶老师可以简单讲一下，他的山如果放上面跟放左边会影响怎样的结果吗？
山在上面的话影响他的腰啊，他的事业啦。那如果放在左边的话没钱啊，财库就破啦。
因为现在的状况是我很偶尔会偷懒，就写在左边让大家快速理解、嗯、所以我刚好也很穷，然后我一些公事公文的时候我就把它放上面。
你就是又穷又痛之间。所以有时候你也懒得纠正大家，
我也懒得纠正大家，
所以
我就顺着大家这方向做，就我连银行账户都是在左边，
这样你就没办法做自己，因为你就是会觉得说你也不会去纠正大家。
你不要被那个框架给框住。
好好，
你这样是等于受限，你知道吗？左右都错啊、
yeah,
你放上面或者左边都是错的，好不好？这个字就是不适合你用啊，这样讲了。
那名是适合我用的吗？
不行，你的名就有点高管。
高管，高管是指说情绪高管，是想要做一些高管事，
都有，
都
有，
真的呢。
对、哦，很高管，我跟你讲，有没有？他有反社会人格。
有哎、欸，原来刚刚讲一些就是大家最反社会人格，其实就一直在暗讽你。
给出你的问题。
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就是没自信要给他有自信，因为如果没自信，就会一直出现反社会人格。
这重点，
我就是没自信的那一种人。
我跟你讲，无名火还很大。有没有
无名火就是没来由的气氛或是神奇
的那个雷啊，它的点很多啦，你要小心。现在都不是批评你，我知道
、但我觉得太准了。
他昨天跟人家吵完架也不晓得为什么生气，突然就吼别人，然后
我生气啊，我生气啊，
不晓得怎么跟那个人
复合，我生气啊。
他的名字就会让他说出不该说的话，讲话就会很不好听。对，所以可以透过改名字让你变成一个很绅士、很有气质、很有涵养的人。对，让你应对进退很得体，这很重要。
好，
对，我们现在来讲他了。
但我就觉得很厉害的点是，怎么会这么的精准的去，你知道，从名字就能看出我们的性格什么的。现在换安迪，
不要换他好不好？
安迪的话就是士是士兵的士，
对，我叫王世坚，
坚是坚强的坚。
来，我的第一句话就说烂桃花一
朵。对，
那你在忙什么？瞎忙啊！瞎忙的名字你知道吗？而且你表达能力有问题，而且你非常的谦虚谦卑，有没有？
谦虚谦卑有，但
他有。
我个人觉得普通了。
有有有，他其实对外很谦虚，
对，他对外很谦虚，
对，很谦虚。其实他有点哦，对自己没自信，他是很帅，但是他没什么自信心哎，有没有这样子？还是自我感觉良好？你是哪一种？
我有点难解释，
我觉得他很模糊。
对，我就有点模糊，
因为他有表现出没自信的时候，但他也能表现出自我良好的时候，就是他两件事情是 mix 在一起的。
来，你为什么会说到模糊？表示他不确定，
对，
就是没自信，所以他会两边游移。对，游来游去，游来游去，就还是缺了那么一点自信，他可以更好。但他这个感情很容易出现三角关系，你们两个中间我要多一个了。
一到三个吧，
可以也没有那么多啦，可能有啦，
一个月有这种状
况，就很容易出现另外一个出来，然后你是委屈的那一个。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还放得下去
吗？我放不下去。
好，然后他一个状况也可能很容易做小三。
目前是还没啦，但要是太
小三也没有问题啊，能被爱那个就是正宫啊，是不是？
是。
只要老师有前卫哦，
前卫。
所以我跟你讲，我的朋友客人很多，超多的，还
而且他都只讲我感情的事情，都只讲你工作的事情，
就看不到啊。
对，
你说我的感情现在是零吗？
你有对象吗？我可以帮你一起看。
四年没有了啦。
对，就是没有，所以都不谈啦，就是没有。
那什么时候会有啊？
改名
改一下啦，建议啦，是真的建议啦。
那他的需要改吗？
要，不然他老是三角关系不清不楚。
你是因为情感关系的一些变革
但我觉得这的确是我们两个好像生活中现在很大的重心。
对，
就是你在工作，我在
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哇，好厉害啊，他完全抓准我们对什么东西在意
对，
我行走江湖二三十年我看的例子太多了，我这样一看其实有没有救啦，就其实就可以知道了。对啊，其实在要来之前就会感应到你们的气场。
会有那种说就是年纪越大越难救吗？或者说怎么样，或者说过了一个坎之后说改名会比较麻烦？
来来来，我有救过一个80岁的，80岁很漂亮的一个女生。80，你们想到是不是很老？没有，她很年轻而且很漂亮，
保养得很好，
那个有点天生啦。对啊，保养也有啦，改完名字有个很年轻的追她，大概40几年次而已，还设计师，不是爱她的钱还做贴图给她
好浪漫
对，很浪漫这个又有人会问我说，老师我年纪这么大改名字有用吗？是不是？我说不好过的日子一天都不要这样过，对不对？有没有道理？
有
对自己好一点，过去的60已经很痛苦，你现在千万不要再过那种痛苦的日子。
好喜欢这个精神就时时刻刻都要为自己的下一步做好的打算，而不是让它就这样烂下去。
不行，我们绝对不消极过日子。我常给杰恩的那个忠告就这样子，我说你可以做自己我非常鼓励你好好的做自己，你快乐我就快乐，你不快乐我也快乐，为什么？你的人生你自己过。
是不是
你快乐我快乐，你不快乐我也会快乐，因为你的人生你不自己过，我要怎么办？我也不会理你，
反正我就是顾好我自己嘛大家
对，我不会是你的负担，你也不要成为我的负担，对不对？ 妈妈这个年纪，哎，不要想说哦，我就是要跟你伸手要钱，你要养我，我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你知道我很赤裸
你藏不住东西耶，
我藏不住藏不住
我都会怎样你知道吗？
你说
哎、欸，我们来聊一聊
你这一有事情就来聊一聊吗？
对，我都会跟他讲我们来聊，我们很久没聊了，然后其实他跟我聊的时候他就会很透明，嗯，他也不敢讲，
他也藏不住吧，
他不敢隐瞒，因为马上就被我拆穿了，但是我会给他面子啦，我会说哎、欸，你最近如何啊，你有点轻浮有点飘，对，这是不行的、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有他的正确的价值观、嗯、然后他是努力的向上的，
三观要正，
而且你要是正向的你不会赚钱没关系，但是你要知道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嗯啊、当然你会赚钱会更好啊，谁不想有第二个郭台铭，
真的
对不对，
真的
是不是、嗯、但是我会欣赏你们所有的，我都把他称为他是艺术家，因为其实妈妈也是半个艺术家，你知道
吗？是是 是, 是，
我们就是生活的艺术家、嗯、对，就活出你的人生，做什么都可以，开心就好。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听完我们刚刚那些就是被老师看的一些过程，然后他自己也心动很想要被老师看的话，要怎么样找到你会比较好，就要怎么样联系到老师，
还是联系杰儿、
啊、可以联系我或者是直接搜寻那个粉丝专页
子样
老师，
好，子孙的子，水
三点水的样，
水样的样，
对，子样专业命理，我的 FB 有啊，可以，我里面有一些文章，你们开心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好，
直接预约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从现在开始就先为自己打好基础女警也要先记得算好自己的小朋友的名字、哦、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要不然就是到时候命不好六年就哇哇，然后你一辈子哇哇
哇哇你自己也很重要吗？
我也哇哇，
加班日自己也要哇哇了
一头去算一头去算
揪团去算，好，
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跟母子相关的课题嘛，所以其实最主要还是想要了解一下杰恩和子样老师的一些可爱的小互动，因为我觉得多多少我们在成长时期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小小的秘密是可能不好跟妈妈讲的，或者是有一些小小的心思不想被发现，那你自己还记得小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秘密是不想让妈妈知道的吗？
嗯，其实在他面前没办法说谎，你要说什么？
就例如说他你们喜欢的倾向这件事情、啊、嗯，那我是怎么发现的哦，可以现在可以谈这个吗？
说说说说说。
对，我是有一天去他房间，看到有一张卡片。
卡片？
对，卡片啊，因为其实很多人写卡片给他。
对对对。
就居然是男生，我左看右看，这就是男生的名字啊。嗯。
那你顺便看一下这个男生的名字，这样对不对？是不是好人？
那个时候我的左眼点不会在那里。对。然后怎么会是男生，不是女生？好，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开服饰店嘛，那可能会有一些很漂亮的饰品啊。嗯。杰恩会怎样，他就看到说啊、哦、怎么那么漂亮啊是夸张到不行的那一种、嗯、我想说
没错，
他不就是一条珍珠项链吗？
那个时候年纪多大？
小学，大概三年级吧，因为他从小就在店里长大。
对，
我那时候就觉得、欸、很错愕你知道吗、嗯、后来我回想了，就是后来回想说我是不是因为开服饰店然后让他看太多女生的东西了、嗯哦，导致他变成这样子、嗯、我就找原因啊、嗯哦、生气是没有用的，哭也没有用啊，你伤心也没有用、嗯、你要去找原因、嗯、到底为了什么、嗯、那当然这当中我也可能以为说他是因为被催眠了、嗯、就被、
被影响
交到其他朋友这样、
对，可能被影响，他根本不是，但是是被影响的、嗯、
是，
那改天会转回来吗？我是没有想到这个，我只是想说一定有原因，我会 去
猜测，
猜测也有啦，但是我会找一些书，找一些书来看，然后一直灌输自己正确的观念，就说我为什么要一直去找这些书来证明它是错的呢？这哪有什么对跟错、嗯、对不对、嗯嗯嗯、不应该是这样子、嗯、我要去理解这一块才对。
小时候就是常常会看到邻居大男孩这样子，然后就不敢跟妈妈说，然后回家说你干嘛一直看那个男生这样子、
嗯、哦，妈妈有发现，
妈妈有，因为她都会偷偷观察我、啊、对，然后小时候还会喜欢画画，然后画高跟鞋、嗯、还有偷穿过妈妈的高跟鞋，然后还被她发现、
嗯嗯、你知道我有穿过妈妈奶罩你知道吗？
你真的有穿过吗？
我有穿过妈妈奶罩，
就试套看看，
就试套看看，就觉得好奇，就是因为 我有点不确定，就是你知道身为同志应该是什么样子、嗯、就觉得说同志是不是其实
就是要穿女装，
穿女装女生，
或是我想变女生，
我国中的时候的一个盲点啦。对对对对对，
就是被他发现然后就装傻这样子、嗯、就是哦不小心
套上去的，不然啊，不然再找下 啊,
對就啊對，总不能跟他说我想当女生的感觉吧？哦、嗯，下逢小国小的时候，
妈妈心想：哦，这个 girl 哦，好得。
摇对摇对
鞋，
他还想说，哎、欸，怎么爱拿我的珍珠项链？
妈妈珍珠项链的偷喷我的香水，
用高跟鞋
抓到哎、欸，抓到哎、欸，怎么冲了就这样子？
我想到，突然想到，我有擦过口红，嗯、然后我妈说这个很贵。
妈妈有看到你擦口红吗？
然后就故意问说啊，这个怎么弄？哦，
装傻，
装傻，装傻这样子啊，
很精彩、欸，你很精彩、欸，你。所以我跟你讲，小时候真的是有很多妹妹嘎嘎，就是很不好意思让妈妈知道等等的，
可是自以为隐藏的很好，
对，
对，妈妈都看在眼里，很尴尬。
那你那是大概小三小四吗？还是你是在什么时候才知道？
小一的时候、嗯哦、我很小就知道自己
是
喜欢对喜欢男生，
你很快就判断出来了、欸，
而且我就因为小三就有电脑，就去搜寻。就是什么叫做同志这样子哦，
或是
因为我是对女生就没有任何的感觉，嗯，
可那时候都还认知不到什么情与爱的关系吧，我自己那时候都没有这种想法、欸，
就会一直怀疑说这是喜欢吗？这是爱吗？这样子哦，
因为毕竟电视剧《八零档》是一直在演，一直在演，对不对？
对，然后那时候又张国荣的新闻，
嗯、哦，就比较多这种名词出来，
对对对，嗯、也就会一直想说，哎、欸，我只看这些东西、欸，
是
对，有在观察自己。
那因为我知道你是国中的时候，就是跟子阳老师有分享到你自己是同志的身份嘛、嗯？你那时候怎么会决定好说好我可以讲的？
那时候就是叛逆期，然后豁出去了。那时候都很晚回家，嗯，然后有一次回家，我妈就问我说：“去外面那么晚回家干嘛？你去搞同性恋了？”然后当下就是生气，就是说、嗯、对啊，然后就突然心就软下来说：“你说真的还假的？”这样子，嗯，然后就说是。就是刚刚你说的那样子，嗯，然后他就是会担心啊，嗯，然后就说这个社会是个大染缸，像妈妈以前读女校的时候，等等等等的，嗯，你是不是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嗯、我说妈妈，我读的是男女合校、欸，
哎，就怕会交到一些不好的朋友，
对，
然后
会担心我。嗯，
嗯其实子阳老师也有分享到自己之前是读女校，然后以前本来在都是女生或者都是男生的环境里面，的确就是有些人是他发现
阳刚的女生，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因此喜欢上了同性的几率比较高一些些，但这并不是绝对，因为他可能只是发现了哦，他原来也喜欢女生，也喜欢男生，他可能是个双性恋等等的，只是他的确就是在当时可能性别的观念知识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情况下，很容易会有一些误会误解等等的，所以那时候大概是在何时你怎么去准备去认识多元性别或者认识同性恋这件事情呢？
其实会去研究这件事情全是因为他啦，嗯嗯，对，不然我们的心思可能不太会去碰触到，那是因为他。那我就跟他分享说，哎、嗯，妈妈以前读书的时候啊，国中我们都是女校，所以我们对外别人会称我们那个是尼姑学校，嗯，然后隔壁是都男生，所以那个叫和尚学校，对，很奇怪，就刚好是这样，也很妙。我们班有一个班长很帅，他女生哦，然后呢，我们的副班长。就他的另一半啦、啊 oh. 哦，有没有很好玩？
凑班队，
对，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副班长、嗯，那你就觉得他们很理所当然，他们是一对，嗯，很奇怪。然后这个副班长他是好班 的学生，我们那时候有分好坏班，嗯、对
啊，就是放牛班的，
对对，
跟自由班
的。我们的班长本来就我们的班，然后那个副班长他是好班 的学生，但是因为我们那个班长他本身是那个垒球的队长，所以他跟那个关系很好、嗯，那个老师就帮他把他心爱的那个人给调到跟我们同班，你知道吗？嗯、就透过这个关系，那我们是女校啦哈。那、啊、我们觉得哎、欸、也很合理，很奇怪，我们当时那个氛围觉得很合理啊，对，因为没有男生可以喜欢啊，说真的、嗯、那时候碰不到男生，男生隔壁学校，
感觉很像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哎、欸，对对对对，那时候不觉得说你要去交一个男朋友那个没有那个流行，但是你交个女朋友是正确的哦，所以我跟他分享的意思就是说你会是被那个氛围给影响了，嗯，因为各自后来出社会之后大家都结婚了，你知道吗？
嗯，就连垒球队长也都结婚了，
他们也没有在一起啊，那只是他当时的氛围啦、嗯、那我就跟他分享说你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要不要搞清楚啦，如果不是就赶快调整一下、嗯、
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嗯、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民风很保守，嗯，对不对、嗯、那我是怕他以后没有出路，嗯，
因为新闻也很多，
就是都负面的比较
多，对对对对
对。但是呢他给我的冲击也很大，因为我对他这个小孩就是我非常的疼他，这个很像是忽然间他把你的礼物给变了，你知道吗？嗯，你会觉得说啊，天啊，这是我的礼物吗？这个我很爱的一个东西怎么忽然间变了，你知道吗？
这个礼物盒怎么藏炸弹？
对对对，怎么变了、嗯、他怎么会变了，
跟原本的期待也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会觉得哎，怎么办，我陷入那一种很焦虑的状态， 状态，
是
那个焦虑状态，你又无可名状，你也没办法讲。但是我有做到一件事情，我说无论你今天是什么，你一定要回来跟我分享。我一定是你最大的支持的后盾。你不用担心说你没有路可以去，你要是受了委屈什么之类，你都可以回来跟我讲，妈妈永远支持你。所以你要去参加你的活动，你也可以带我一起去，我也愿意啦。我不会说不愿意。所以呢，我一开始就很支持他啦，因为我对那个父母比较不支持的那一种，我觉得很心疼，比较可怜一点。
你那时候听到这样的话，你有爆哭吗？
爆哭，
超值得爆哭的，
而且那是忍不住，就是我也很想停下来，他没办法，就是眼泪已经流出来。
因为他刚刚说的是他一定会给予他支持跟一个回家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很多人都在与亲子关系中，同志朋友们会不知道如何回家，就那个回家的路会变得特别的漫长，然后绵延，然后弯曲，你根本找不到说啊，我到底该怎么往下走。
对，子漾老师自己是有去看过杰恩的 GoGo Boy 的秀吗？
有
他看影片吧，你没有看现场吧？
影片
不要看现场。
我看影片。
那你怎么评价？
完全没有评价。
你看得懂
No comment。
你看得懂他们在干嘛吗？
应该看得懂吧、就是、
应该跟以前夜市差不多吧。
他就不断的是湿淋淋的，有没有淋很多水啊。如果是冬天，我就心里想这不是很冷吗？
刚一定
对、
对，我是想这个、对，而且我还想说真可怜耶、那么冷的天还这么淋雨、
啊、心疼啦，我们刚啦。
对，我是看到这一块、我想说这个工作也太苦了吧。那么冷还这么淋水啊，淋得那么开心。
太急。
对，但是我没有跟他讨论、我都看过，我也不按赞。
比较直接，我很喜欢就直接分享，然后公开这样。我也不用第二个账号。
了解了解。那你会跟妈妈分享感情生活吗？
会跟她分享。
她也会。
什么时候开始会分享感情生活？
子漾老师觉得杰恩看男人的眼光如何？
他的问
题。这个陈思很害怕，好害怕哟。
现在这个稳定蛮久的喽，现在稳定很久。
我一路走来的感情观，你觉得俊腾是怎样的一个小孩呢？
这个哦，来来来，这个可以好好的。这个出现在啊、其实我跟他聊的所有的事情，我不会说他跟他交往然后我都说我的儿子是好的你是坏的。我不会这样子，我会分析给他听。对，说你的缺点是什么，他的问题都是来自于你的问题，说真的。你才是要检讨的那一个人。然后甚至于我有时候会念他骂他。我骂他是骂什么你知道吗？你太懒散了。对，然后我说的这句话，应该你的男朋友、你的朋友应该也这样子跟你说过吧？应该因为旁边人看得最清楚。我说有没有？他有没有跟我讲一样的话？他说有。我说那就是你的问题了，是你要改变。
那你有改变吗？
有啊。
你凭什么用爸爸的口吻去质问他？
有，因为他如果不改变，我一定会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跟他讲。我会让他就说你一定要精进点，好不好？你几岁了？我说妈妈不想跟你讲说我几岁的时候已经在做什么了，你几岁还这样。我说我不会讲这个话，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跟你讲一下。
行，有听到吗？那各位观众朋友，
对，就算是一个你知道秘理老师，还是抵不住爸妈的基因。对不对？
该念的还是要念。
对啊，
我真的很棒，我很喜欢。
我跟你讲，我是一个超 nice 的妈妈，你知道吗？
我听得出来了，
是。
我在跟客人分析的时候，客人都听得进去，因为就等于我的另外一个小孩嘛，对不对？那我对他是严格的，我对客人是还宽容，我对他是严格，我对他都说，来，我们来聊一下，对你最近的态度，还有你的那个情绪表达，不是想要赢就好。我说你说赢我，你的意义在哪？我说我不会说输你，但是我不想以这种我们两个一直在
对峙，
对那个赢了又怎么样，我赢了又怎么样。但是你这个态度我不想跟你讲，因为这完全没有建设性啊，你只是想赢而已。你先调整一下你的态度再来跟我说话。我会这样跟他讲，你在气什么？气死好了，我也不会怎么样。今天这个妈妈
他对我很严格，非常
听完有没有更气？
我听完其实现在就不会那么气了，因为蛮直接的。
对，
因为我说我这个妈妈有底气，所以我敢这样子。我把你看得太清楚了，所以你不要故意来跟我讲一些什么没有用。我已经给你留面子了，你好好好自为之。
像这集播出被说的，
大家可能会想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可是在听感上就是其实好像做很多错事的感觉。
不是完全就在于他的精进度跟那个懒散态度啦、嗯、我是希望说哎，积极一点，你已经可以活出你想要的人生了，对不对？我也没有逼你做什么、啊嗯、其实他是一个很乖的小孩，但是真的积极度还少了那么点。
那我有个问题，因为你是国中的时候跟子阳老师出柜嘛、嗯、然后之后自己的形塑这件事情，我是很好奇的，是因为听感上一开始小时候是白白可爱可爱的、嗯、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很壮硕的刺青身上很多、嗯、然后有黑有黑的 GoGo Boy， 这个转变的时候你自己是怎么样去形塑你想要长成什么样子的人呢？
这形塑是回到以前就会很想要当一个有名的人、嗯、受欢迎的人，那就要去学习就是什么叫做世俗的
了解了解，
男同性
世俗上
世俗
接地气，
对对接地
靠近大众，
对对对，然后又不想要太过于就是有距离感这样子、嗯、就朝这个方向去。然后因为以前曾经被拒绝过，你就觉得说那我有一天我也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想要当亲切那种、啊、
跟很多人的成长背景很像、啊、就大家也都不希望说自己是一直被拒绝那个人，所以借此去成为影像成主流样子的人。
对，
那在过程中慢慢的去摸索去厘清说自己应该是长什么样子。那我另外一个很好奇的点是，因为你在就是职涯的过程中，你有一段时间去选择到中国去做发展嘛、嗯、就你就基本上都在中国定居等等的。那那时候和子阳老师的距离要怎么样拿捏？等于说之前曾经就是你们两个算无话不谈，然后他也看透你，然后你也跟他分享，但你却有一阵子都在国外，那跟家里的关系又要怎么拿捏？然后我待会想听听看子阳老师去怎么样看待离家去努力工作的儿子自己在外面的发展这件事情。
因为有一段时间真的很想脱离家里，那很叛逆的时候就想说我有一天长大了可以赚钱花自己钱的时候，我一定要离开出国。嗯，然后我就决定去大陆工作，然后他当然会觉得说啊，你真的要出去哦？但我还是就毅然决然觉得说我要出去闯闯看。
那时候不会觉得说啊，要跟家人分开这件事情有很多的担忧跟想法吗？就觉得说啊、嗯、你知道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觉有点糟、嗯、当然你看起来保养得很好啦，就是我看起来没有问题，只是我就想说有这个念头
总是一个大的决定。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因为那时候觉得出国应该可以赚更多的钱，或者是可以快速的就是成名等等之类的、嗯、
了解了解。
对对对，就没有太多的担心，就真即便有再多的担忧，我还是会觉得说、嗯、我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
执意就是要去做，
执意的执着的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那子阳老师那时候怎么想的？
对，那是很大的决定的，
或是有没有提醒他什么地方？
我觉得还好耶、欸
嗯，是吗？
对对对，其实我对很多事情我是看很宽很大很开的那种妈妈。 嗯， 嗯，对，只要说她的想法她对自己是有认知的我都 OK。 嗯， 嗯，所以这一点我会觉得是以那种好去看看外面是可以的。我觉得人哦，亲人哦，家庭不一定一定要连在一起，我觉得每个都是独立的个体，不会说我想要把他绑在身边，就像一般的家庭有没有，就是晚上你要一定要给我回来，嗯，然后早上你一定要出门，嗯，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家庭，你知道吗？
嗯，可是那时候他有一阵子都没有在家，感觉一个人在家也有点孤单孤单的，会吗？
谁孤单？
我不确定你。
没有没有，不完全不会，因为我很忙啊，我超级忙，好不好？我可能还比他忙，
对，比我忙。
我今天是播时间出来的，
谢谢
子阳老师，跪谢，Oh my God， 造福我们同志圈。
但我讲真的。我觉得所有妈妈都要向子阳老师学习，因为我觉得很多妈妈会在小孩成长以后就没了自己。
是，
这件事情不用担心、嗯、真的，我甚至于比他还做自己。嗯，
真的，
再掌声一次。
超忙的，我说我没空，不要来吵我。然后有时候还、你在干嘛？我说忙死了，我在干嘛？然后其他要见到我也蛮难的耶。嗯，我们刚好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种家庭，就是说我是在家里等小孩子回来的。嗯，对，我们各忙各的。然后我们可能见面的时候是约吃饭啊，
就是又要被骂了这样。
嗯，还好来了，我还不太会破坏气氛、啊嗯，只是会在吃东西的时候啊，然后给他丢一点东西给他，
一点提点。
对对对，
善意的提点。
对对对，我不会给他没面子，因为我觉得面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也不要破坏到情绪，因为这也很重要。难得母子见面。有没有？我们不要去破坏这个感觉、嗯、所以我会稍稍的提点他一下、嗯、然后如果他当场脸色就变了，我会跟他讲说你看这就是你的问题，你要这一点你就要注意。对，我就会在这个时候我会跟他点一下。
这其实是子阳老师的育儿方针呢，
因为他其实就是跟我蛮靠近的，就是他会看我的脸书和 IG， 我也没有隐藏、嗯、所以他可以随时就可以看到我在干嘛。
了解了解。
对， 对，
那子阳老师你自己就是行走江湖二十多年，然后 杰恩又已经跟你出柜的时间大概有十几年嘛，
很久了。
对，那你会不会在生活中，比如碰到一些亲朋好友或者客人，他们可能是爸爸妈妈的小孩是
有、哦、
有同性的、
哦，
或者本身是有同性的困扰，那你都会怎样跟他们开导？
哦，有啊，有那个妈妈来，她说：“老师，快当改名搞阮囝吼，改当来嫁伊查某无？”我讲：“你不要改改安尼，阿姨若想袂开去跳楼嘞。”对不对？我说你怎么可以试图想要改变他这件事情？他说这完全是不正常的啊，是怎样怎样之类的。我说你问你自己一下，你是爱男生还是女生？他说我当然是爱男生啊，妈妈啦哈。我说那我问你，我现在叫你说去爱女生有没有办法？我哪有可能？我说对啊，啊你现在叫他去，他现在就爱男生的那个体质，你现在叫他转变去爱女生，不可能的事情啊。我说你以为要去爱一个同性那么简单吗？你就做不到啊，啊人家做得到啊，人家就喜欢啊。你要去认同他好不好？我现在说叫你去改变，说你不要去、
很多事情是难以轻易改变的，
这是不能改变的。他说透过改名字来改变嘛，我说你放弃吧，不可能，我可以让他更好、让他可以活出他的舞台，但是没办法改变性别。我说你这件事情你要先放弃，不然痛苦的是你。我会去教育他啦，哎就好了耶，他就可以接受、他本来不能接受，一直在骂他女儿，一直就说啊，他怎么这样，他然后还自责自己。我说不用，这些都不用，然后我会跟他讲教育他。然后甚至于说有人来问他说老师我想问我的感情问题，我说我知道你不用讲，然后他难以启齿，我说名字叫什么，他不敢讲，因为就同性的名字，我说你讲没关系啦，可以啦，我可以接受，你放心
啊。
对，
而且是性别友善的姓名学老师、好难的，
我觉得 这可以做一个新的就命理地图，
对、
彩虹命理地图。
对啊，老师你以后很多人需要你耶，
因为有的老师会算，可是他不一定有这种观念，那其实就是他就会卡东卡西，
而且他可能还会歧视，你知道吗？
对，
然后不能让你敞开心扉的讲。
对，
我完全没有这个问题。而且我的教室我们有修那个修行的教室，他有很多就是你们这样的朋友嘛，没有地方可去，我说欢迎都来。
我们家很大欸。
没有，那不是我们家的，
就是修行
公共场，
你们道场很大，
道场对蛮大的，
道场就是大家一起经营的嘛。
对对对对。
今天我想问你，就是因为刚刚听到就是子阳老师分享，我就觉得很感动的是，他一直都用一个很宽容、很愿意让你做自己的心态去面对你自己的事情、你的生涯、你的生活等等的。你自己最被子阳老师感动的一次谈话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因为相信你在成长过程这么长以来一定有一些颠簸嘛，无论是职业上面的、情感上面的，并你的情感的故事也会在 IG 上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名大放。我想说应该是多少会有一些波折，那你自己觉得跟妈妈谈话哪一次让你最感动？
很多次都蛮感动的，就是出柜的那一次，就其实我们就一起哭。
子阳老师也有哭？
那当然啦，因为其实这首先你可能要先打破自己的那个既有的观念，对不对？先把自己砍掉重练啊，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你想的那样，已经不是了。对，那你如果不先接受他，他谁来接受他呢？在当时是不被接受的，对不对？所以我接受他就是我的孩子，这没有什么不好。那我告诉他说你是这个身份的人，你要不要活出你应该有的精彩度？所以你要去钻研，你到底你要为自己做什么事情？人家知道你是同志有什么关系？但是你能不能证明你同志的价值？这很重要吧？
自己的价值。
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要给我做出你的价值来，好不好？就把你的潜力给带出来，不是只用一个东西来包装我自己。我就同志啊，然后呢，对不对？我不希望它是没内涵的东西啊，要有东西，有底气啊。那我说你像你这些举动，例如说耳根子很软，就是容易听好话，然后不好听的话听不进去。我说这个就是你最大的致命伤。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自信心不足，所以你必须要听那些东西来告诉自己说我是最好的。这有一句话说，人家说你很好你就上天堂吗？然后说你很不好诅咒你就下地狱吗？不会吧。好，那你就要认清自己，所以好话坏话我自己要判断。好听的，然后呢我就不用工作了吗？还是他就会给我钱？没有嘛，你还是要靠自己。那难听的难免嘛，我们也是会遇到小人。我说那很重要吗？他诅咒你下地狱你就去了吗？也没有，所以他不重要。 这也是在给他一种心理的那种治疗了。嗯，
那你怎么样跟子阳老师沟通职业的部分？因为作为一个舞者，相信是相对有些辛苦的。嗯，然后有看到子阳老师有给杰恩在舞者这个职业上有一些建议，就当然会担心他说，哎，就是还要一直跳舞吗？有一个这样的担忧，所以我就很好奇是，那你的这个职涯的发展又怎么样跟子阳老师去做一个讨论呢？
因为其实不只是只有妈妈告诉我这件事情，还有很多人说你要继续跳舞吗？那我也问自己嘛，所以我就觉得哇，我们来讨论那以后该怎么走。嗯，那就是未来要继承衣钵这样子。
啊，你确定啊？
确定确定啊，当然当然。嗯，对，
好哦。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可以朝着妈妈的这些路线就是往前进？
我觉得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疫情让我发现说就不能跳舞，我就没有事情可以做了。嗯，对啊，然后就会很担心说，哦，原来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嗯，那我还剩下什么这样子，就开始尝试去服美啊等等的医美的东西这样子。嗯，去做做看。
那子阳老师会不会给杰恩一些什么功课，就是知道说他想要往你这个方向前进，或者说走一些修法的路程之后？因为我觉得他一般的生活你会给他一些对于妈妈的建议嘛，可是如果说在这种姓名学命理上面，我觉得就已经会
有些师徒制了，
有一些专业上的看法。嗯，你会不会给他一些说，欸，你哪些东西真的要认真看待或是先记好的？
你这个这一题问得很好。我现在所讲包括说从对他的期许啦之类的，反正所有种种种种，你说我给他什么样特别的建议啊，还是怎样提点之类的，其实一直以来我会让他知道，认清楚你的未来是什么路，我会告诉他说，你不要有那种多余的奇思怪想，我要去创造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啊，例如你的舞蹈的这个路，其实只是你人生的一个阶段而已。你可能有一天你会告一段落，但是你要告一段落的之前，你要先准备一下你的下一个旅程，你要做什么。嗯，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先预备起来，不要时间到了，啊，我该怎么办？我不喜欢你是那一种状况啊。那做什么都可以。然后呢，是不是要教他一些什么？那当然是要，但是我会要他说，你在学的过程，同时你也要保持自己那种或许精进自己的心，就是有时候会懒惰。然后可能会找借口，我说你很会找借口这件事情，这也是你的致命伤，你很容易逃。
而且我很容易就是会直接想要问答案。
对，我说不行，我当然可以给你答案，但是我要你自己逼出来。
比较严格的妈妈，
严师严师，
非常的严，因为你，我面对客人，我总不能说，我想一下哈，给我想一下，还是我猜一下，不能用猜的，也不能用想的，是不是？我马上要给客人最正确、最好的东西，
那个速度跟准度都要出来。
对，
严师才能出高徒。
没有，这一定要啦，你要学的嘛，你不要给我半瓶水叮当响，你也想不久啦，说真的。来自客人的眼光就知道你准不准了。对不对？你口碑嘛，口碑好不好，客人自然会帮你带客人来。那如果说你不准，也不用我讲啊，是不是？客人就会跟你打个叉啦。是不是？所以我说这个很血淋淋的啦。你一定要用心用功。然后马步要扎稳。马步没有扎稳，你要遑论未来。是不是？
会不会教到一半有种啊，我还是来一子而教好了？感觉更卡白嘎，
也不会，也不会，因为 我就是那一种，跟你讲了要不要学是你的事。你想把它学得好，恭喜你；不想给他学得好，我也恭喜你啊。
那就是你的命嘛。
对，你的命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要搞清楚，你的命就是这个。
我帮你看好了，就是，這個。
对，我已经跟你讲，不是我决定的，就是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从紫微斗数，从八字切进去，姓名学切进去，你就是走这个路。对，你就不用再给我乱闯了啦。那你要兼差跳舞可以啦，只是你要搞清楚，谁想要看一个很老的人在那边跳啦。
剪预告，
我下去
想要看一个很老的绕行石在台上跳。
我讲真的是很毒啦，但是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吧？
很犀利，很正确，很牧羊座，很牧羊座。
有回答到上次你问我说，欸，对外面怎么说你，你会介意吗？完全不会，因为家里就有一个跟你立。
对，我常跟他讲一个什么，你能够接受我越难听的话，你才会长大。我说我在训练你，
你长好大哦。
真的真的真的，
我说真的，我说我会这么读，我是在训练你耶。因为你听不得难听的话。我说谁敢跟你讲难听的话？
谁敢讲这句话？
对啊，谁敢？没有人敢啊。所以你没朋友啦，你的朋友都假的啦。哎，
我先哭，
我们一起哭。那我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啦，就是因为像刚刚都是一些比较你知道严厉的审视，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子阳老师对于就是今天的爱嘛。那你们在日常过程中，你们是会讲出一些"我爱你"这些三个字的，
有没有比较一些甜蜜、
甜蜜
水母子之间可爱的互动？
对，有这种空间吗？
小时候或者现在，
我觉得现在比较多哎、欸，就是比如
说我们任何时候都是那一种状态的啊，
甜蜜的状态吗？
对 对，任何时候都 是，就是那种我非常懂你，嗯、对阿浩你好，可以哈，我知道你的辛苦之类的，不是那种我爱你，这个太肤浅了啊。对，但是我们表现就是那种是对哦，妈妈非常懂你，然后她是有安全感的，嗯、我会让她感觉说我有这个妈妈，非常的荣幸。嗯我不是让他丢脸的妈妈啦，这样讲。
他刚在一个妈妈比较，哦，那个妈妈太肤浅，那叫次等妈妈。
但我觉得表达懂真的很重要。
对，懂啊，对不对？我很懂你，我也很懂你这个意思。
妈妈就是一个很辛苦的角色，就是小时候不管再怎么累，再怎么烦，她一定就是洗衣煮饭，然后睡过头就还会担心你，然后不太会骑机车，还会载我们去上学。我一路上就是会很担心他，就是觉得他很辛苦，明明应该要休息睡觉了，嗯、可他都不懂得怎么照顾自己啊。
但子阳老师好像觉得自己忙很快乐哎，
很快乐，我就看得很担心。
欸、我其实我是一个很天才的妈妈啦。
怎么说？嗯，
很会当妈妈，
不会烦恼。
没有没有，我不会，我不会当妈妈。我完全是一个做自己的妈妈哦，对。然后如果孩子有问题，他来问我，我是会以那种好像老师的那个角色，还是朋友的角色来跟他聊了。
就像你对客人那样，
哎，应该是以朋友的角度，老师的角度不高啦，就是朋友，就是以理解的角度去跟他对话。嗯嗯。那其他时候如果没问题，我都在做自己。
了解。
对，我不是一般的妈妈，说就是那一种，他应该他看到的妈妈也是我跟别人不一样。嗯。我就活在自己世界那个妈妈，就是我完全活在我的事业里的那个妈妈。
哦。但妈妈还是有念你吧，杰恩。你自己觉得妈妈最常念你的事情是什么呢？
她最常念我就是
懒惰、
懒散、不积极。对，
自以为是，
对对对对，耳根子太软。
这个懒散大概就是会贯穿这个节目，
对对，今天很懒散，然后很爱花钱在朋友身上，
对、啊、
对。
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你懂了，有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朋友很重要啊，然后就很愿意为朋友做很多事情，反而忽略了家人这件事。你也是这样的状态吗？
就是他会看到我就是一些照片，然后说啊，今天花多少钱在朋友身上啊？因为我是那种耳根子很软嘛，然后就会常常会请朋友吃饭啊，或者去干嘛的，因为大家就。会拱我说啊，姐，你今天这样赚那么多钱小费，那是不是应该要？
那这些事情在我眼里看到，我就是看到一个肤浅的小孩啊，
他觉得我只是想要满足我的虚荣。
对对对，但是我看到就是一个肤浅的事情。你请客没有关系，但是你请客毫无那个
意义。
对，你不是不能请人，可以要请人，但是你请的很瞎啦，
没有请到点上，只是为了自己的那个情绪在做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我说你以你的情绪在做事情，以你的感觉。
你看我都听进去，
对、感觉，我说你不行，你这样不对，
对，
了解了解，嗯，
这样子很容易被利用，嗯，但是我不是用骂的，我是用讲的，我通常会以解决事情的方式来跟他相处，不是骂，骂没有用啊，谁要让你骂，对不对？我们也不想让人家骂，但是你要懂得去判断这个人要的是什么东西，你可以付钱，但是你要付的很有意义，我不是要回报。我付这个钱只是要展现我的什么，我是老大、还是我的虚荣、还是不是、就是这是一群很好的朋友，我愿意跟他分享，这 OK。 但是如果说只是要展现我的虚荣的话，这就算了，那你要去厘清他，我是跟他谈论这一些。
子阳老师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跟他分享到很多就是人世间在处理的事情、跟杰恩分享到、
但你有没有哪几次经验是、你主动跟妈妈求救征询他的意见？
很多时候求救了，
他只要有问题一定跟我求救，
想被骂醒的时候，
例如工作的时候 啊工作嘛，他难免会抱怨说、我们那个主管好像有点怪怪的之类的，那我就听一下，我说好，换我讲了，给我好好听，
给我好好听，
对，是打电话的，然后讲一讲之后，我可能要去干嘛的时候，我说我还没讲完，我等一下会再回来找你，我还这样跟他讲、那这个全程就是我在刁他，刁他的工作态度， 而且我说你也该适时的被逼一下啦，去忍受一下 这种上班族的日子，然后被刁难啊、被怎样，我说这些你都应该要承受。为什么呢？你如果没有承受这些，你不懂啊，你会不懂这些世俗的事情，你都活在舞台上啊，你只能接受掌声，对不对？然后一些世俗的话跟你讲说姐姐你现在表现不好、还是什么，你就不能接受了。我说你要适度的接受，而且很压抑很痛苦，对不对？我说给我忍下去，不准给我辞职，不准，因为我说这些都会是你人生的养分，你要收，然后你给我忍就对了，接受淬炼你才会成功。一定要磨，
这是 大型教育儿子现场。
我听到要给磨
对，你要吃苦，你要给我吃苦，因为说真的他一直以来都听到那个好听的话，谁敢骂他？说着你们也不会骂他啦，因为谁想要制造小人，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对啊，我会
通常制造小人的，通常都是一些
你闭嘴，你危险，
你危险，
你高拐，你名字里有高拐，不要再阴阳怪气。
我就很容易制造小人啊，我就很容易讲话太直接，
不行啊，这样就很痛苦。
说不定你自己才是别人的小人、
改名，改名，
改名，改名，改名，
改名，预
约怎样？
因为我们算是时间也算是有点到了，
对，
然后
但真的是意犹未尽，
对我们有很多事情希望之后。之后还有机会邀请到子阳老师他们分享，
没有问题、
因为我觉得太棒了，就是有很多很精辟的发言，然后很犀利的言论，让很多我相信在听的听众朋友们都会觉得说哇，好像被指责到了，没关系、那我们就一起让自己变得更好、有那个上进心跟那个积极的态度才是生活最重要的一个原动力。也今天也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最后是可以请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的一些小规划，因为我知道你还有个蜡烛香氛的事情跟一个你有做住持的工作了吗？
是，
那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服务让大家可以知道呢？
我们有把那个香氛蜡烛结合那个紫漾命理一起做一个合作，因为我帮那个妈妈创了一个品牌叫做莲生花的香氛蜡烛，
是
结合修行，然后可以避小人、招财、招桃花，
是不是要买？我买爆，
想吗？
想买了，想买了。你这边听，
你可能要拿那个蜡烛的油
滴身上，
抹在身上，
好需要哦，
可以做可食用的，然后可以喝这样子。
书粉专找得到，还是 IG
直接联系那个紫漾，
直接联系紫漾专业命理就有了。好，再来就是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加班日志》，跟我们的 IG KND 跟安迪的
WSJ0309，
我个人的是 FNG 199517。也请大家，如果今天真的有需要紫漾老师的就是提点的话，真的去找他好不好？
好，
老师真的人非常好，就是今天所有的分享都非常到点位，然后也当然更重要的是给予我们的就是现在可能已经即将有小孩的听众朋友们，我知道你对小孩有很多。的期待，很多的期许、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拥抱他，接受他，然后让他可以做自己，
没错。
那虽然我们都没有做父母的经验，我们也不会做父母，可是我们都会继续做节目和你们分享，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烦恼也欢迎跟我们聊聊天，抒发一下你可能现在还是少女的事情，我们可以成为你的私密朋友，但我们可能没办法给你什么育儿经验
我们可以陪伴，
我们只能陪伴，
但我觉得有时候陪伴就很重要，毕竟人生很多课题是需要自己面对的。
对对对，那 你的小孩好不好看就你自己去理解就好了。
那名字的问题就是找子漾老师，
自己去找子漾老师。
对对 对，
我补充一下啊，名字哈可以让你变瘦，如果很胖的人。它会让你变瘦，
我眼睛眼一亮
他为什么会特别提出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看见了你的需求。
我没有针对任何人没有针对任何人，好的名字可以让你上天堂、就是名字取对了，你人会帅会漂亮、身材会好、会有人缘、然后你的身材如果是有点肉的会切一切、就是把它多余的会切掉、它自然就会切掉，很奇怪、那如果瘦的会帮你补足，会变是一个非常婀娜多姿的身材，男的帅，女的漂亮，所以是叫做量身定做的名字。
所以萧明峰这三个字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是需要剔除的，对不对？
他可以更 好，绝对可以做他自己，
没错。
这个叫做说我有主控权，你现在的主控权都在别人身上，那不行，所以你的感情很容易就是要被左右的，被控制、被主导。那如果说感情的主控权在我身上，是我来挑你们的，不是你们来挑我，对不对？这一场是我主控的，不是你们， 懂吗？主控权很重要。主控权有了，你的事业、你的感情、你的健康，同时你都兼顾到了。那主控权没有的话，你很容易会成为小三，或者是感情会出现第三者，那你会心情就会很痛苦。
子阳老师不要看我。
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被说中的那个心虚感了吗？
我觉得我先赶快结束，我有好多问题要问子阳老师。
好，谢谢，
谢谢大家。
好，那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母子专题，所以我们特别请到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第一线的教育现场中如何面对小孩的这个同志的身份以及性平教育的问题。那这位是在台东从事教育儿童教育的一位老师陆毅，我们请大家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陆毅。
那我想问看陆毅，就是说在台东面对这群小朋友的时候，如果有面对家长质疑说我们这些性别教育是否会影响到我们小孩未来成长的时候，你大部分会怎样跟小孩沟通？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其实在跟大众们，尤其是有小孩的家长的时候， 你也不能刷错或是歧视，可是要怎样在不抨击他的情况底下告诉他正确的性别知识呢？
我觉得在很多的大环境里面，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维持一个很好的小圈圈，不管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不管你是同志、异性恋、 LGBTQ 所有的族群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小圈圈里面接住你。所以我们在很长的时候，我们是营造一个很好的环境，营造一个孩子可以跟你说的环境，营造可以跟孩子说哥，我是 gay， 我是 T， 怎么办？然后我们会讲一些很冠冕堂皇的话，我们会真心的拥抱孩子说也是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们很爱你，我们会陪着你走接下来很艰难或是你觉得不好走的路。所以其实我们在非都会区的教育工作里面，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营造一个环境，随时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在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不行的时候，在他们觉得他们很痛苦的时候，随时成为他们的安全网。
那你自己要怎么样跟家长做一个沟通呢？如果有一些家长对这个性平教育提出质疑的时候，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那你这教育是不是影响到我孩子就是变成同志，变成这个词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我们自己知道这个没有变成这件事情是认知理解，可是对于他们而言那就是变成，这时候你又该怎么办？
我觉得在很多的非都会区的观点里面，很多的家长会被局限住，
对，
他比如说会觉得说我是教育的关系，我是很开放的关系，所以让我孩子变成同志或者性别认同混淆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常跟父母谈的时候说，其实你都知道你的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其实你早就感觉到，只是你不愿意承认，那没关系，我们愿意好好的接住你跟陪伴你，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他有时候就感觉到社区或很多的部落的不支持，那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工作就营造一个环境告诉父母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样陪伴小孩认识他自己的性别这件事情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实例的过程，我相信听众朋友会非常好奇，就是 OK， 那你今天真的带他们是认识这个性别，那他们会有对于多元性别这件事情有什么样自己的认知以及他们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更多时候是家长或者是可能比较保守的人不认为小孩有自己的看法可以去认识多元性别。
我当时想说，我们其实不是做同志教育，我们做性别教育。所谓性别教育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所谓去标签化，我很讨厌包容跟接受这样的词。我们回到人类最贴心的那个状态，因为我喜欢你，不管你是什么样子我都喜欢你，而我是真的喜欢你，而不是社会的责任义务或是我勉强我自己去喜欢你，政治正确吧吧吧吧，我喜欢你就是因为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就是因为我喜欢跟你相处的感觉。我们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把标签撕掉过程中，我们才可以真正用一个灵魂跟灵魂贴近的身份去爱彼此。
所以完善的性别教育才能让大家真的知道说怎么样去做自己，因为任何的自己都应该是自己去挖掘出来说我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而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受标签影响然后去被认知成为说我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所以这边就是在性别教育以及同志教育的差异，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内容让大家更认识到我们到底在提倡以及追求的是什么。也谢谢陆毅给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言论，谢谢。